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8年7月9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高志胜、王全章获颁首届中国人权律师奖；今天是709抓捕案3周年，709维权人士屠夫在被关押3年后首次会见了家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朝鲜可以效仿越南与美国发展关系；两艘美国军舰日前穿越台湾海峡，这对两岸关系、美中台三边的关系意味着什么？我们将请专家为您解析。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中国著名艺人是秦永敏涉嫌煽颠罪宣判在即，其辩护律师不想陪着走过场，但是呢，当局强令他必须要参加。秦永敏的亲戚和朋友也对审判提出了质疑。有关这方面的最新情况，我们请申华为我们从香港发来有关报道。
星期一，也就是7月9日，网上出现秦永敏辩护律师令其磊发出来的信息，题目是案件宣判律师必须参加，否则后果自负。原来北京市朝阳区司法局严令他必须参加11日秦永敏案宣判开庭。令其磊表示仅是宣判无法前去参加，法院把判决书邮寄过来即可。但是很快北京市司法局又打来电话，语气不容商量，否则后果自负。令其磊写道，中国司法套路太深，不能适应就要出局。维基百科介绍，秦永敏1953年8月生，武汉人，中国民间政治学者、异议人士，中国民主党创建人之一，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大陆老牌政治犯之一，为行使言论、出版、结社，包括阻挡在内的基本人权，他被以各种形式合法和非法关押。1970年到2012年，43年间被抓捕、拘禁39次，蹲监狱23年，是邓小平时代以来中国坐牢时间最长的政治犯之一。2015年1月9日，秦永敏被再度抓捕，罪名是接受外媒采访及写文章过多。同年8月，被控涉嫌煽颠罪，指定地点监视居住。2016年6月17日，再次被武汉市检察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2018年5月11日上午开庭，次日上午结束。秦永敏目前羁押武汉。2018年7月11日上午9时，历时3年半的秦永敏案预计将直接宣判，而不是开庭。美国之音设法找到了秦永敏的一位亲戚，他的具体身份从略，简短谈话从心情说起。他说：“
心情会好吗？
毕竟他还有一个法律程序在那个地方，应该寄一些希望吗？”“
没有什么希望，什么东西都是他们说，没有你说的，连律师也没有说的，那他能怎么样啊？”
记者又联系到秦永敏的另外一位亲戚。那么您觉得这个审判会情况怎么样啊？估计啊？
不知道，这还不知道。上次开庭他们都是不公开嘛，他们都没有去。他也不知道，昨天我问他，他都不知道。
哦，赵苏丽本人不知道。
他不知道啊，他也是不自由，24小时也只能在武汉，出门吧，后面都跟人过包。
这位亲戚说，秦永敏的妻子行动不自由，只能待在武汉，而且不能与外界联系，否则手机和上网的权利都会被剥夺。于是记者放弃与他联系的念头。秦永敏煽颠罪审判牵动了他的许多朋友，这些人一般都处在国保监视范围。这位不具名的朋友说，武汉审判很可能就是一个过场。
我觉得是躲过形式。
为什么呢？
他这个现在越来越严呀， 越来越管控，对各种管控的非常严，现在都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也不敢说话，我现在就基本就不敢说话了。
除秦永敏案外，海外和中国民间举行各类活动纪念709律师受难三周年，抗议中国当局大抓捕之际，当局对山巅罪的审判照常进行，甚至加速。对前民生工作室负责人刘飞跃山巅罪指控的庭前会议定于7月10日举行。与此同时，中国司法部长傅政华7月3日对国外司法界人士表示，中国不久前重新组建了司法部，加强党对法治中国建设的集中统一领导，强化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一体建设。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两位被中共当局强迫失踪的维权律师，星期天，也就是2018年7月8日，获首届中国人权律师奖。在纽约一个纪念709中国政府镇压维权律师三周年的活动上，维权律师高志胜和王全章获得这项奖励。高志胜的妻子耿和说，今天是高志胜失踪的第11个月，也是第340天，我真的很思念我的先生，我们9年没有见面了，在过去的9年中天天的寻找他，一会儿在监狱，一会儿不知道在哪里，一会儿在秘密的地下室。给王全章的颁奖词说，王律师至今已经失踪1095天，将近3年生死不明，他的妻子李文足寻夫维权屡遭打压。流亡美国的维权律师陈光诚带王全章领奖，他的妻子袁伟静举着文足加油的牌子说，维权律师遭受迫害，每个家庭都是100%的痛苦，妻子和家里的支持非常重要。由20个国际和港台人权及律师团体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人权律师节，星期天在纽约曼哈顿的福德汉姆大学法学院召开。做主旨发言的美国律师基金会的哈利迪教授说，中共当局对维权律师镇压的残暴已经让世界觉醒，看到了一个几乎是害怕一切的政权。709镇压维权律师三年后，仍然有周世峰、江天勇、唐吉林、夏林等多名维权律师在狱中，余文生、李玉涵等被捕入狱，20多名律师被吊销执照，更有李苏斌、李伯光两位律师在遭受迫害的恶劣环境中先后去世。帮助维护公益律师权利的正义实验室创办人普雷希特认为，当前的挑战是如何让全世界了解中国人权律师的困境。另一方面，香港的一些政党和团体星期天游行前往中联办声援3年前7月9日遭到中国当局抓捕的大批律师、法律工作者以及人权活动人士，呼吁香港以及国际社会切实关注中国人权的突出的案例。下面是申华发自香港的报道。
在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牵头下，香港的一些政党和团体星期日，也就是7月8日，游行前往中联办声援3年前7月9日这一天遭中国当局在全国各地抓捕的大批律师、法律工作者、人权活动人士。另外，今天也是第二届中国人权律师节。下午2点半，抗议人士冒着酷暑来到香港岛西区警察总署前集结，他们代表的团体包括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也就是支联会、华人民主书院、社会民主连线、大专政改关注组、工党以及公民党等。前香港民主党主席、前立法会议员、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创始成员刘慧卿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关注组呢是非常非常支持中国的维权律师，和他们的家人的，所以这么多年来呢，我们都在香港工作，也希望让香港人跟国际社会，当然我们也希望内地的人也知道这个情况，所以今天呢，我们来到要到中联办示威抗议，让他们知道了很多香港人是非常愤怒的。我们也希望啊，其他地方的人呢也出来声援这些律师。
社民联的梁国雄呼吁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金变玲是正在服刑的709律师江天勇的妻子，他对美国之音说，
709三周年，我觉得就是中国人权这个情况越来越糟糕。看到现在王全章律师现在还没有一丁点消息，三年了，家人也不知道他的生死。江天勇在河南第二监狱，他的情况也很糟糕，他每天要被喂药两次，然后致使他现在的记忆力严重衰退。另外就是现在就是很多为709被捕律师辩护的这些律师吧，也有的被抓，还有的就是现在面临就是注销吊销他们的这个律师证。
中联办门前抗议者试图递交一封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信，要求停止一切打压，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维权律师以及维权人士。明天也就是7月9日，是709大抓捕三周年之际，上述团体的代表将身着黑衣，傍晚时分前往香港终审法院门外，在那里默默站立7分钟09秒，以此象征不忘记709中国政府大规模打压维权律师，践踏人权和法治的暴行，同时抗议中国政府无理吊销注销一些维权律师执照的行为。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最新统计显示，目前等待开庭的律师有一人，此人就是王全章。由于迟迟不开庭，遭羁押超过1000多天，他的妻子李文足曾徒步从北京走到天津寻找丈夫，感动无数人，甚至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另外，709大抓捕行动当中仍被监视拘留者一人，解除取保候审者25人，撤销指控者一人，限制出境者42人，被短暂拘留、强制约谈或者传唤者265人。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当局发动的大规模的抓捕、约谈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的709事件呢，在这个今天是三周年。在三周年前夕呢，美国之音采访了知名的草根人权活动人士吴干，网名超级低俗屠夫的父亲徐孝顺。几天前呢，以煽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8年的吴干，在福建省某地的监狱会见了他的父亲、妻子和女儿。这是他被捕3年多来首次会见到他的亲人。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叶斌给我们从北京来做介绍。
吴干的父亲徐孝顺告诉美国之音，7月2号他跟吴干隔着玻璃会见了半小时，看到吴干精神状态还不错，但他在秘密关押期间吃了很多苦，身体被搞出很多毛病，有心脏病和高血压。他说吴干对现在的监狱环境能够适应，需要晒太阳做运动慢慢的恢复。年近七旬的徐孝顺说，吴干向世界上所有关心支持他的人跟媒体表示谢意。
四月十四号一起后就马上连夜就给你送到监狱去，他的这样子。过程当然叫我这个一定要为你们大家、你们全世界关心的人表示感谢、表示感谢。
从2009年参与著名的邓玉娇案到2015年5月被捕，吴干参与了无数起涉及社会公益、基层选举、血腥长猜，还有自杀、自卫杀人以及各种人权的案件，显示了突出的网上动员能力和线下直接参与的能力。吴干去年12月被起诉，起诉书列举了12个案例， 作为被告人吴干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罪证。2017年8月14号，天津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告称，吴干案周一早晨8:30开庭，由于该案有部分涉及机密，所以案子不公开审理。当晚法院公告表示，庭审中公诉机关用了大量事实证据指控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公告称，吴干认可其行为触犯了刑事法律，构成了犯罪。尽管法院称吴干在庭审中对其罪行表示认可，但是众多维权人士认为，吴干被起诉的12个案例彰显了他对中国人权事业的贡献。吴干的父亲徐孝顺说，当局不讲理耍无赖，重判不认罪的吴干，实际上那12个案例中有5-6个受到吴干声援的受害人后来获得了国家赔偿，更加证明吴干帮助他们维权的正当性。从徐孝顺所说的情况来看，吴干被定罪的12项证据目前已经有半数被当局自行推翻，他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请求再审。吴干案能否获得再审机会值得关注。根据了解，吴干现在与其他服刑人员同一个牢房，按照吴干被判的8年刑期，他还有4年10个月要在狱中度过。吴干的父亲徐孝顺表示，目前不便透露儿子所在监狱的具体地点，是不希望引起对吴干不利的麻烦。2009年，吴干以普通网民身份前往湖北巴东围观邓玉娇案，引发广泛关注。吴干参加围观的案件还包括福建三网民案、钱云慧案、夏俊峰案、庆安访民徐纯和案等等，这些案件都引发各界的讨论。2015年5月，吴干在南昌江西法院外抗议法院不让乐平冤案的律师审阅阅卷，被行政拘留，后来被厦门检察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以及寻衅滋事罪被拘捕。吴干的父亲徐孝顺也被株连，一度以涉嫌职务侵占罪被羁押19个月致残，后来当局撤诉，徐孝顺决定提起公诉，提起了诉讼，并且申请国家赔偿，索偿金额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跟709案多位被捕律师一样，吴干移送监狱前被关押在天津2年多，期间吴干拒绝官方指派律师，并且拒绝上央视认罪。吴干还多次发表公开信，包括披露接受官媒 CCTV 主持人董倩采访，拒绝按官方安排的剧本演出，揭露其在看守所遭受的酷刑虐待，致使采访过程无法公开播出。吴干在一审开庭前发出声明，称坚决揭露当局的酷刑虐待暴行。声明说，专案组曾经告诉吴干，此案是领导定调，检法走程序过场，是官方的闹剧，无罪的人无需为自己辩护。吴干表示不为自己选择后悔，他说被判颠覆中共政权罪与我是莫大荣誉。以上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斌从北京发来的报道内容。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中国大陆大规模打压维权律师的709大抓捕的3周年这个前夕呢，这个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强烈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709大抓捕案行动当中被拘留的维权律师，恢复他们的律师牌照。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请谭佳琪从香港为我们来做介绍。
现在距离709大抓捕事件3周年还有几天，国际组织人权观察星期五发新闻稿，强烈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709大抓捕行动被拘押的维权律师，恢复他们的律师牌照。人权观察表示，在过去1年里，中国政府拘留了最少2个为709维权律师打官司的代表律师，另外还吊销了不少相关律师的牌照，不少涉案维权律师也因此未能找到工作，他们的家庭甚至被牵连。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负责人陈月星期五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他们很关注709律师的情况，认为中国政府有责任释放所有被囚禁的维权律师和相关人士，停止对维权律师的管控和打压。六月底时，709律师江天勇曾获准跟家人见面，并透露在狱中被泼服不知名药物。外界强烈关注江天勇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呼吁中国政府停止对在狱中的维权人士进行酷刑。
他的情况是我们非常担忧的，因为他现在在拘留期间，他要就是被吃药每天两次，然后我们也就是透过这个消息知道呢，他其实那个记忆力也很快的那个就是消退，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个情况底下呢，他是受到有可能我们也是怀疑他会不会有受到就是不人道的对待，还有就是酷刑，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个情况底下呢，应该要尽快把它释放出来。
新闻稿引用人权观察现任中国部主任的索菲·查里森的说话：如果维权律师依然受无理拘捕，习近平所称中国是法治社会的说法依然毫无说服力。人权律师被无理拘押多一天，中国人权就增加一天黑暗记录。2015年7月9日开始，中国公安突然在全国各地开始拘捕或带走维权律师，期间约300个维权律师受到影响。虽然大部分维权人士拘捕后一周获释，但依然有部分律师未能自由工作，维权律师王全章则依然下落不明。陈月表示，中国律师被打压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今年大规模的吊销和注销维权律师执照的情况是中国政府对维权人士打压的延续。与此同时，维权律师王全章太太李文竹以及两位709律师家属近日到中国河南第二监狱探望江天勇时被国保包围，他们手机随后被抢走，不过目前三人还算安全。中国全国律师代表会在7月1日与北京举办第二次会议，修改了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新加入的章程，包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和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此修订让外界担心维权律师可能会遭受更进一步的打压。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海军证实，两艘美国神盾级驱逐舰马斯丁号与本福德号7号穿越台湾海峡。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葛莱仪日前也在推特上表示，台湾将加入美国在所罗门群岛的海军演习，美台军事交流不断升温，究竟对北京传达什么讯息？另外一方面，日前明确表示老祖宗留下的土地一寸都不能丢的习近平，对台政策究竟有什么算盘可打？打台湾还是不如买台湾呢？那么对此议题呢，中华战略研究学会的研究员、前中华民国海军上校、中全舰舰长江静说呢，少说多做才是最高的指导原则。
跟美国就是假如有机会获得军事交流，对于维持国军的战力确实是相当的重要。但是对于各种新闻的揭露，其实对于我们真正去维持军机保密未见得是能有正面的效应。所以我要在这边特别提醒大家去省思，究竟这些是真正有质量的突破，还是把已经在这个进行 正在实践多年的事情予以揭露。假如有很多事情经过曝光，这个曝光暴露出来，对于我们没有实质的帮助，我认为啊，这个其实我们也不必啊太过高兴。有很多事情啊，我们是啊希望能做，而不要随便去说，因为说的越多啊，越可能啊遭受啊外在的政治压力，而影响到真正啊它实际运作的进行。所以啊，很多事情啊，真的是必须，尤其是我们跟美国之间没有正式的邦交，也没有任何正式的安全的协议，所以很多事情国军啊做起来都是忍辱负重。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能够啊少说，能够多做，我认为这是最高的指导原则。
另外，张静认为呢，不要因为美台军事升温，忽视两岸的互动。
在美国这个内部之中，他可能是因为有现在有不同的派系，其实他一直也有所谓不同的派系，他可能有所谓红队蓝队，但是呢，无论是红队跟蓝队，只是路线的不同，他最高的指导原则仍是美国自己国家的安全利益。所以呢，在无论就是台北要做如何的政治操作，但是呢，不能就是去抵触到美国华盛顿本身所持的国家利益。所以呢，在目前来讲，川普政府之中，这个确实有一批是属于跟以往的国务院的建制派，要跟非建制派两者之间路线的斗争。诚如刚才翁明贤教授所提出了很多现象的观察，但是呢，我确实没有像翁教授那么乐观。我认为这些都是只属于我们讲说，假如我们借一个股市的这个叫做用语而言，是消息面看起来很不错，但是呢，基本盘呢可能看起来是很难以松动。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我总觉得大家都是要戒慎恐惧。但是我确实同意刚才这个翁教授所讲的，就是说你不能说因为我们在这边不断的加强美国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却忽视到两岸关系之间的互动。但是呢，这个形势是客观的，操之在人，而力量是主观的，操之在我们。我们只能就是非常努力的去加强我们自己的实力，而不能去押宝在任何一方的善意，无论这个善意是你寄望于北京或者寄望于华盛顿，这都不切实际。天下呢，只能靠我们自己的实力，那个才是真正最靠的本钱。所以呢，对于这个左边一个消息，右边一个消息，好像这边说了一句话你就感到狂喜，那边过去一艘船你就感到兴奋，我认为这种态度是不对的。所以所以我认为在这个柯敬生所讲的这句话倒是我们值得深思。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何能够正本清源去将这个两岸关系给稳定发展，我认为这是我们的道义责任。假如今天我们存了一个坏心眼，刻意的去绑架美国，然后把美国卷进来我们跟两岸之间的相互之间复杂的东西，天下没有人没有白吃的午餐，没有人愿意去帮你流血。所以你必须想办法非常负责任而且成熟稳健的去调整好这各种的关系。所以在越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我认为低调从事这个低调形式远比高调张扬来得好得很多。而且我们必须要非常就是冷静务实的要知道，就算是美国人就是跟我们有交流协助，确实是有注意，但是呢，我们也必须要了解他的注意其实是有限的。我们今天还是要踏实的自己能够建军，所以呢，我们自己国内的国防体制是不是能够应付我们国家安全的需求，这是我们自己也必须要负责任去深思的面对。所以呢，面对美国人给我们提出的建议，我们试问自己，美国人不断的讲说我们国防预算不足，我们到底有没有真正加过这个加到足够的数量？我们到底今天这个国军整个就是全募兵制的做了之中，美国已经不断的发出警语，我们却当作不当作一回事。所以我认为你今天要靠别人帮助我们，我们自己也要自立自强，也要做出一个样子值得别人来帮。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翁明贤他说呢，美国的军舰呢停靠台湾是在传递重要的战略信息。
美舰可能停靠高雄港和高雄港以外这个港口的这个可能性这个叫做 port calls 这种概念那么事实上这个议题从去年到今年一直不断的在这个发酵发酵那么中国驻美的公使也提到，当这个 美国军舰停靠台湾的时候，也就是所谓的中国武力统一台湾的这个到来。那某种程度也显示出来说，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这个严重性的关切哈。基本上这是要回到2005年中国人大所通过的这个反菲律宾国家法当中所提到的啊，当台湾有发生这种外力介入啊，那么来干预啊所谓的两岸和平统一的过程当中，那么中国会用所谓的非和平的方式来处理啊所谓的这个祖国统一问题啊，所以对中国来讲的话，这不仅是这个涉及到所谓的反菲律宾国家法。那么又加上这个2014中国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那么通过国家安全法啊，通过所谓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跟国家安全有关的义务的时候，那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么中国大陆强调这个对内要维稳，那么对外要维权，那么所谓的一丝一土啊，不能这个失去的一个角度来看，那某种程度这也是基本上是提供给这个针对美国国会、针对美国行政当局的一种强烈的反应啊。但是我们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这5050也是这个中国针对美国，那么从2017年以来一直在不断的推动所谓的印太战略啊，所谓的这个推动整体的这个亚太地区的这个海洋力量的一个整体来看，那么因为这个美国也了解到说中国大陆目前的军力兵力哈，从到了海空域的实际角度来看的话，基本上已经突破第一岛链，那么进入第二岛链。所以美中的对峙的一个主轴是在所谓的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的这个广大的海域啊。那么这个广大海域，美国是透过夏威夷、关岛，还有这个东京啊这个三角来约制这个中国大陆的向东的发展。那么在这种状况下，那么台湾位在这个第一岛链一个关键的位置啊。那么这个关键位置，基本上如果台湾的这个军事战略的态势是属于西边的中国这方面的话，那对美国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啊。但是反之，如果台湾的一个战略态势倾向于东方的美国跟其他的亚太国家的话，那5050的也会让中国的一个战略动向会受很大的影响。所以基于以上这两点，那么当然这个美舰停靠这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战略的一个讯息啊，因为停靠某种程度，高雄港的这个军事战略意义啊，不如在台湾海峡东部的某些港口的这个战略意义重大哈。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我认为，当然美台的军事交流合作关系的升温啊，一定程度的会影响到两岸关系的一个未来的走向。所以我们刚刚也提到啊，这个主持人问到，最近两岸的这个领导人见面会面的相关的这个期待啊，一直不断的这个出现啊。那么2015年的11月7号，那么在新加坡有马习会或习马会。那么2016年，民进党再度上台之后，那么为了稳定两岸关系，某种程度如果有这样的一个领导人会面的话，一定程度也可以稳定两岸关系，那么更能够主动来操控两岸关系的一个走向。那换言之，让这个美中台关系的美台关系跟两岸关系跟中美关系，那么这三个这个角度都能够顺利进行的话，那某种程度才能够让这个美中台三边关系的发展更倾向一个和平稳定。
另外呢，翁明贤教授说呢，习近平呢对台湾是推动的是双推战略，
从社会经济文化融合，那么一定程度比从军事武力啊动恶能够产生更多的效果。因为我们了解到，从2000年那么台湾举行第一次的总统民选，那么中国大陆对台湾的三波的导弹啊飞弹演习啊，让美国啊派遣2艘航空母舰啊介入，那么也就让中国了解到说，越是有这样的一个武力动恶啊，那么某种程度越这个会消弭啊台湾对中国大陆的一个所谓的这个信任度跟信心。那么在这种状况底下，那么从习近平的这个软硬兼施角度来看的话，那么硬的方面，当然从这几年来可以看到，那么对台湾的这个三光的策略是不会改变的，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他所谓的对外这个维权的一个思考，一寸土地都不能失的思考。那么从对外所谓的国际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透过这个争取我们台湾的邦交国那么或是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或是让台湾未来 成为一个所谓的地方政府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主权地方化的角度啊，那么对他来讲，这是一个硬的一手啊。当然，军事的围堵啦，哈，基建的这个巡弋啊，这是不断的做法。那这一定程度也显示出来说，他控制第一岛链，那么走向第二岛链的这个目标是会改变的啊。那么，但是软的一面，他做得更彻底啊。那么所谓的这个三中一轻到一带一线到现在的对台所谓的这个31项惠台措施啊，所以显现出来说这个争取民心啊，那么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途径。那么透过这样的一个实力发展啊，那么来达到他真正的所谓的双对战略的目标。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针对美军陆战队员将进驻 AIT 新馆的报道呢，日前离任的这个即将离任的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台北办事处长这个梅建华呢，日前表示，美国的政策没有改变，也不会以维安政策来做政治表态。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即将返回美国的梅建华处长星期五在离任记者会上表示，在台湾的3年当中 ，AIT 新馆的落成典礼是他最难忘的回忆。这不仅是美台友谊的具体象征，也将让双方之间的合作更上层楼。有记者提问：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未来是否将进驻 AIT 新馆？梅建华表示，美国的政策没有改变，也不会以维安政策来做政治表态。事实上，美国一直有派人员到海外据点维安。
So that's as much as I can say about that, because generally speaking,
他说，所以这是我能说的。一般来讲，我们不会和外界讨论维安政策，因为这是 AIT 的内部事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日前报道，美国国务院要求派遣海军陆战队员在台北办事处执行守卫任务。目前，国务院外交安全处正在与海军陆战队进行磋商。美国和台湾名义上没有外交关系，如果海军陆战队真的派遣队员到台湾保护外交人员，这将是40年来海军陆战队第一次被派往台湾执行任务。外传为了因应中国军机及船舰绕台，美国考虑派遣军舰进入台湾海峡。梅建华回应指出，美国的原则是在国际法允许之下都会进行航行。
So these are, practices.
他说，所以当我们在公海进行自由航行的宣誓，这是我们一直以来都在做的，也会持续下去。梅建华还说，美国希望能让区域内的国家都知道相关的作为，主要是为了促进和平与稳定。面对美中贸易战正式开打，梅建华强调，当其他经济体不遵守贸易游戏规则的时候，美国和台湾同样都会受害。尤其对台湾而言，半导体产业非常重要。AIT 会持续和台湾半导体业者对话，了解可能造成的冲击。在台湾工作期间，梅建华强调，他不想只是坐在办公室里，而是希望到处走走，除了宣扬美国价值，也能多听听台湾各地民众的心声。梅建华是首位的华裔 AIT 处长，台湾媒体以最接地气来形容他。在他任内， AIT 的脸书追随者从3万多人增加到97000多人。一般认为，主要是梅建华常常和大家分享各种信息，包括了美国的访客，甚至家庭出游的照片等等。梅建华将于下周返回美国，等待后续的新职。不过，他强调，不论他在哪里，都将一直会是美台关系的拥护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里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美中两国呢，7月4号呢开始向对方价值34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那么双方互征关税，那么对对方都会产生哪些方面的影响呢？ 那么下面我们就请美国进出口银行的经济师张曼丽博士来给我们做分析。
主要的产品哈，就是如果说美国这边对中国大概有1100多种哈，那么主要是包括就是技术啊，还有跟技术有关的那些产品，那么有比如说机器人啊、航天的这些一些产品啊，还有一些工业设备啊，还有一些这个就是汽车这方面的产品。那么从中国方面对美国要增加关税的这些产品，好像加起来有大概有650多个 items 啊，种类一样的。那么主要是农业啊，农业产品，包括有一些汽车啊，还包括一些化学呀、还有医疗设备啊，还有能源这方面的。
在你看来，你觉得就是这个美国和中国这个各自针对对方的这些加征关税的这个产品，如果是作为一种打贸易战的武器来讲的话，就是谁对对方的这个杀伤力更大一些？
杀伤力哈，现在来说，就是目前就这些产品来看哈，就是因为这是所谓的第一枪还没有马上要打响，有没有可能缓回来哈？不好意思，就是目前为止，我个人认为，就是因为美国的这些产品，它是针对这个，就是比较先进的这些技术啊，先进的这些产品，所谓技术性的产品嘛，就是所谓中国说的那个，2025年制造的那些重点性打击。那么从这个美国对中方的主要是农产品。那么从替代方面，这两个都可以互相替代。那么从长远来看，我个人认为恐怕这个对技术性这些产品的打击可能影响会更深远一些。
刚才我们提到了说中国说了这个美中之间的贸易战，中国是不会打响第一枪。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个美国和中国这个两个方面的这个立场，特别是从这个美中这样的商业文化的这个心理方面，就是谈判的时候，这两者有什么样的区别？你觉得？
好像没，就是现在来说，整个这个立场是目前来看，那么到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目前来看，就是双方立场都是比较坚定，就是互不让步。那么中方就像您说的，我们不会开第一，中方不会开第一枪。那么目前看来，好像有没有可能就是最后所谓的这个最后一分钟达成某种妥协？目前种种迹象表明，好像，
这种可能性没有了。
咱们还目前为止没有信息可以透露出来。那么现在双方都是就是摆开了架势，要打这个贸易战啊。那么你说这个有什么不同？目前为止，我觉得好像很难看出，就是都是立场很坚定。
那么有没有刚才你提到的，就是说最后一刻了，双方说，哎，我们不打了，这种可能性有没有？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总会有，但是目前为止好像没有什么大的迹象，就是至少目前为止没有被其他的媒体啊都了解到。
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假如一旦这个贸易战开打，无论是谁打第一枪，这个不重要了。那么对于美中双方经济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目前为止哈，如果是这第一轮嘛，第一轮说是340个亿哈，那么这一轮，那么目前为止就这个国民经济来看哈，那么按2017年的国民经济，那么美国是19.4亿，那么中国是12.2亿，那么如果完全是数量上来说，应该影响不是很大，但是现在。目前为止，就是大家不知道这个趋势是怎么发展，就是说这一轮打完，接着还有 140亿，因为是500亿。那么是不是还有这个前一阵子说的2000亿要加10%？那么中方一直说我们就是以牙还牙哈，同样的力度、同样的数量、同样的质量各方面来回击这个。那么现在看来，如果是这样一直打下去，又持续很久，一年左右或者更长的时间，那么迟早会对这个经济会有影响。那么有一个数字就是说，这个从全球的这个进口总量来看哈，那么美国是占13.6%，中国是占这个10.4%。那么如果这两个比较，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进口国，两个最大的进口国，如果说这是那么互相的对彼此的进口提高关税和有其他质量上和其他方面的这种打击和限制，那么迟早会对这个两国的经济有影响，而且还会对这个全球经济也有影响，整个全球贸易。
那么对于这个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对美中两国各自的这样普通的消费者，你我这样的人来说，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消费来说，可能过一阵子就是说，有些产品如果是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如果这些产品没有从第三国重新比如说替代也好哈，或者是从其他国家进口，如果目前为止，那么在这那个除非是进口商把这25%自己消化掉了，那么何迟何早会在价格上有所体现，所以物价上会有一定程度的这个体现，关税的这个提税的这个影响。
对美国的消费者来说影响更大一些，还是对中国的消费者来说影响更大一些？
目前为止的这个幅度，那就看什么产品啊。那么中国的这个主要是农产品，那么农产品，那么对农业啊，那么还有一些可能是直接就是消费产品，那么恐怕对这种因为就是对这个各个产品的这个有美国有些产品是作为这个整个这个叫什么 supply chain 这个其中的一部分，最后会综合比如说综合这个中国的这个产品形成就是美国一个最后一个产品的一部分，我这个说的特别那个英文化，就是说这个应该来说很难说，因为它的幅度都是一样的，就是看你对你去作为一个消费者你去买什么样的产品，如果你是中国你主要是用很多美国的这个农产品这方面海产品还就是它这个在它的单子上，那么你会感觉的这个更加明显一些。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还有差不多1分多钟的时间，就是说美国对这个外国投资的限制这个方面，因为特别是国会啊一直这个要呼吁政府要更多的对外国投资的限制，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改变没有？
原来是说可能有更严格的对中国的这个投资的这个限制，有更严格的一些措施。目前为止，好像，这方面的措施没有完全得到实施。现在还是就是用这个美国现有的有一个委员会，就是外国投资在美国投资的这么一个委员会。他们这个委员会主要是这个由财政部负责。完了呢，他们会来审核，来看就是外国投资会不会对本国的这个国家安全产生影响。那么现在还是沿用目前现有的机制。那么这个机制不光是对美国，对其他国家就是完全是按因每个投资项目而不同，所以是一个一个项目看的。那么从这点来看，没有出台完全针对中国的这么一个机制。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俄罗斯加入针对美国的贸易战，俄罗斯宣布对一批美国商品加征关税，以此报复三月份美国对俄罗斯金属和铝加征关税。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此举那么影响虽然呢 经济方面呢极小，但是呢重要的是象征性的政治姿态。与此同时呢，俄罗斯也希望利用中美贸易的争端来巩固在中国的能源市场上的影响，特别是呢增加对中国的天然气的出口。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7月6日宣布对从美国进口的部分道路工程机械、光纤、石油天然气钻井设备、金属加工工具、岩石钻探工具等加征25%到4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在30天之后生效。美国3月份宣布对俄罗斯的金属和铝分别加征25%和10%的关税。俄罗斯的这一举动是对美国实施报复。金属和铝的出口是俄罗斯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美国加征关税让俄罗斯遭受经济损失。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奥列什金说，对美国这些商品加征关税可以部分补偿美国对俄罗斯的金属和铝加征关税造成的损失。俄罗斯宣布对部分美国商品加征关税正值中美贸易战打响，中国当天对34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关税。俄罗斯媒体说，俄罗斯对部分美国商品加征关税不是一起孤立事件，除了对外展示与中国同步外，由于欧盟不久前也宣布对美国的一些产品加征关税，此举也显示俄罗斯加入反美贸易战的合唱中。此外，俄罗斯也同中国、印度、加拿大、墨西哥、挪威等国一样，寻求通过世贸组织渠道解决问题。俄罗斯同美国的贸易规模极其微小，许多市场分析人士说，由于那些美国商品在俄罗斯的市场所占的份额极小，被加征关税的金属加工等工具是一些在欧洲市场工作的俄罗斯公司因为就近方便从美国进口，这些美国商品会很快转向其他市场，美国企业不会受到损失。因此，俄罗斯对美国部分商品加征关税的经济影响很小，这主要是一起展示政治姿态的象征性行动。一些俄罗斯官员强调，加征关税的那些美国产品，俄罗斯国内都能生产。俄罗斯工商会副会长帕达尔科说，这能帮助本国工业和本国商品，但其实这更是政治举动。在美国制裁和美国对俄罗斯的商品加征关税后，俄罗斯必须回应。但俄罗斯在反美贸易战上与中国同步，并不意味着俄中关系可能会发生质的变化。与此同时，俄罗斯与美国也正在准备不久后普京与川普将在赫尔辛基的高峰会晤。战略问题学者科诺瓦洛夫说，俄罗斯不可能在任何问题上都与中国联手，两国更不可能结成联盟共同对抗美国。科诺瓦洛夫说，我不太相信这个主意可行，除了类似的观点很少有市场外，如果单纯从军事和政治安全的角度来看，中国还同越南、中国还与日本等许多国家都有纠纷，俄罗斯不可能因为同中国结盟而卷入其中。一些俄罗斯经济界人士说，中美贸易战对俄罗斯所造成的经济影响也不大，但是尽管如此，俄罗斯仍然在密切关注中美关系的走向，并试图从中获利。俄罗斯媒体说，中美贸易战升级可能导致中国针对美国的天然气和液化气加征关税。在中美贸易战之前，俄罗斯曾非常担心，如果中国未来大量从美国进口天然气，俄罗斯的利益会受到挑战。但如果中国的天然气市场对美国关上大门，考虑到中国为了减少煤炭污染而更多使用天然气，这可为俄罗斯在中国能源市场扩大布局，特别是更大规模地向中国出口天然气提供良机。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最近表示，预计明年竣工的进入中国东北的东线天然气管道的输气量未来可能会提升。他说，从新疆进入中国的西线天然气管道项目仍在谈判之中。除了管道天然气外，中国目前已经拥有位于北极地区的俄罗斯叶马尔液化气项目将近1/3的股权。俄罗斯也正在游说中国， 此外还有日本和韩国购买北极液化气二期工程的部分股权，这一项目的地点临近亚马尔液化气项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增亚太五号卫星 KU 频段，也就是小耳朵，每天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播出两个小时中文电视节目，全天多次播放，位置东经138度。此外还在亚洲三号卫星 C 频段以及11H 频段，也就是大耳朵播出节目，位置东经105.5度。详细卫星数据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voachinese.com 查询，或发电子邮件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 VOA 卫视内容丰富，除了及时准确地报道世界重大新闻之外，更有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专题特写，比如美食民主、美中话题、国会山上看中国、世界媒体看中国、解密时刻、法律窗口、火墙内外、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新潮 USA、 虎妈经、英语教学、 VOA 连线等，当然还有人们耳熟能详的访谈节目、时事大家谈、焦点对话以及海峡论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海燕，导播是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副总统彭斯说，美国与厄瓜多尔的关系正在开启新的篇章。彭斯是在最近一次访问这个中美洲国家时说这番话的。他说，这个篇章是与我们共享的繁荣。在美国，去年开创了340多万个新的工作机会，美国经济增长将近3%。在厄瓜多尔，彭斯副总统观察到，大刀阔斧的行动也导致经济增长赋予企业与工作者更大能力。不仅如此，厄瓜多尔领导层已经着手根除腐败的祸害，甚至触及到政府最高层级。为了帮助这项努力，彭斯宣布美国将提供约130万美元帮助结束厄瓜多尔、终结腐败并强化公民社会。美国还将与厄瓜多尔携手合作对抗毒品走私以及犯罪组织的威胁。彭斯宣布说，非法麻醉物品和邪恶罪犯的流动使我们两个国家太多有前途的人丧生生命。美国对重新设立安全合作办公室表示欢迎，这个机构将促进双方军方关系更加密切。经由训练和协助，这将使厄瓜多尔和美国能更好地应对两国人民和该地区各地所面临的诸多挑战。为了改善美国与厄瓜多尔执法机构的协作，副总统彭斯宣布，美国旨在为厄瓜多尔提供高达345万美元的新基金，用在能力建设与技术协助项目，以强化厄瓜多尔的刑事司法与执法能力。这项拨款正有待完成国会通知的要求。副总统彭斯说，我们将继续通力合作，为我们两国打造一个自由的未来。出于对我们共有历史的肯定，我们有信心正在为两国人民福祉更新伙伴关系。在上帝的帮助下， 我知道我们两国的关系将不断的日益坚定。厄瓜多尔与美国的最好时日将要到来。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两艘美国海军